听说妈妈之间很流行一本书，书名叫做谢谢你来当我的孩子，
谢谢你来当我的宝贝。
好，谢谢你来当我的宝贝。大家好，欢迎我的太太 ZZ 加入我们。我反而想对这些孩子说，如果你现在有买这本书的家庭呢，你最好也感谢养育你的人是比较在乎的那一派。刚才吃完晚饭，水槽里杯盘狼藉，却发现儿子尿布饱满，马上需要洗屁股。太太看看盘子，再看看儿子的屁股，对我说：“今天碗盘洗完，要用烘碗机消毒。”然后我们就不顾一切给他洗下去。
你让大家都不敢来吃饭。
我们家没有买那本书，还好今天晚上是吃咖喱，洗碗的时候看不太出来。上一次谈到为什么会被32呢？我是在家带小孩，还没有领到育婴津贴的新手爸爸朱晨。孩子的妈指定要让儿子听爸爸的法国穷学游记。老爸呢，目前奉行 Elon Musk 那里听来的第一性原则。第一性原则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每个系统中都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者是删除。所以我们可以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找出脉络，以便成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跟儿子将来共同讨论的教育方针。我在小学的成绩都算不错，大量的阅读和亲子共读是我们之后会延续下去的习惯。不过呢，阿公看成绩揍小孩这种事，我不会让它发生在你身上，算你好运。事实上，我跟你妈不会体罚你，因为这是一件没有什么逻辑的事。充其量呢，只是利用不同程度的威吓来限制你的自由。那为什么不让你好好理解做人处事的后果与是非优劣，让你发自内心的去选择与执行呢？这件事的延伸讨论就是死刑的存废。我相信先进的国家与国民是不需要死刑的，因为他们知道治标不如治本，抹除严重的犯行不如改进社会的根本，不让憾事重演。以牙还牙这件事只能吓阻本来就不想作恶的人。没有人拥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包含杀人者，也包含国家。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不错，科目不多，所以满分好像是家常便饭，大概是300分。差强人意就会被揍，到了国中还是能维持在10名之内，但是到国中之后就没有被打过了。我一直私自的觉得，因为长得够高够壮，所以你就不会被爸妈揍。国中号称是常态分班，但是实际上还是有放牛班跟升学班。放牛班呢，去念职业学校；升学班要拼国立高中，一样都可以升学，只是在这个阶段，你就会感觉到大人开始放弃孩子了。记得放牛班又称作记忆班，记忆班的女生都会有一面镜子常驻在他们的桌子上。眉毛会修剪的细细长长的，头发又直又黑又长，那有时候里面还会带一点颜色，脸蛋也是。男生呢，通常会在教室后面烤肉，或者是只有我们学校的记忆班会这样子，甚至会有人用打火机烤香肠。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老师通常都不在。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师可能也不会在。那有时候呢，老师在，这些事情还是会发生。那老师通常就是做好自己的分内事，通常就是念完课本，不太包含管教学生。这个就是我说的放弃。至于升学班呢，基本上就是有在上课的班级，从平日到假日都有在上课，考试啊，考前猜题，考后检讨，也都会做相关的测验。所以呢，名义上的一次考试通常会有3次甚至是以上的测验。我们是联考改制为学测的第一届， 没有人知道改制在改什么，日后发现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影响。学生没有比较轻松，老师没有比较轻松，家长也没有比较轻松，这三者也没有变得比改制前更有智慧。你的时代呢，可能整个制度还是会改，但是在这个制度之下，你也依然不可能在下午三点就放学去打球，做自己喜欢的事。补习班、冲刺班、重考班都会健在，顶多就是跟上面所有的名词一样，换汤不换药的修改。总而言之，可能是我透过阅读课外书籍学了不少杂学，在号称题型新颖的时候，第一届的学测呢，侥幸低空录取地区的第一志愿。今天呢，想要一家三口一起录音，但是弟弟非常的崩溃，
也没有非常
好，稍微的崩溃。刚才说到我考到了高中的第一志愿，那在我前面的九名都失常。从此之后，在国中国三我就被发配边疆，坐在打扫器材或者是垃圾桶或是门口的旁边。老师说呢，他希望我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学准备第二次的考试。所以这个阶段看了不少的闲书，那记不得内容又不会想要再看的就是所谓的闲书。目前记得的有刘墉还有刘轩的书，哈哈。上高中之后才知道第一志愿会有几个共通点，一个是学生很优秀，一个是老师可以很混，一个是风气很自由。我觉得 全台湾的明星学校都是这样子，优秀的学生之中大部分都很努力认真，因此成绩很好，但也有不太认真成绩却更好的怪物。他们有的过得特别轻松，有的把课外活动玩得跟成绩一样好。自律甚严的学生让老师可以不用太认真，或者是说互相尊重，但是很混的老师还是不少。总之呢，因为我自律不严，资质平庸，所以从高一开始成绩就掉车尾，一直掉到高三，从来没有搞懂数学课跟物理课在干嘛。就这样必须要参加，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指考。哎，不，大学
联考，
我们是大学，不是联考吧？
我忘记了，应该是指考吧。
指考，反正呢，考了第一次叫做
学测吧，
学测，嗯，学测考的也不怎么样，那因此大家就很流行参加第二次考试前的冲刺班。冲刺班就是从早上念到晚上，从平日念到假日。高中跟国中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最后成绩出来，在第一志愿里面算是不怎么样的成绩。这个时候呢，台湾的教育制度另外一件让人觉得很不 OK 的事又发生了，就是要填志愿卡。但是因为孩子的妈她是推甄就上的学生，对，所以他没有什么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在填志愿卡的时候，其实我原本想要上的是私立大学的传播学院，只是阿公呢，也就是我爸，他就在旁边陪我，带着我一起填志愿卡。这个时候很自然的，你就是从第一志愿开始往后填，所以应该有前十个都是台大的科系。然后接下来呢，他说还是不能填你想要念的那个学校跟科系，我们接下来要填国立大学的比较好的科系啊，所以台大接下来就是其他的国立大学。然后国立大学填完之后呢，才可以填私立学校。在填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念什么，可能比较有兴趣的就是 那个时候想到的私立大学的传播学院就是辅大，但是在辅大之前呢，因为是国立的关系，就把中央就填在上面，结果最后成绩分发下来就上了中央法文。在看到录取名单的那一刻，其实心里蛮空白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法文系要干嘛，或者是从来没有想到会念这个东西。不过总而言之，在你选填未来可能影响你的人生三分之一的大学这件事的时候，帮忙你填志愿的人呢，是会参与给予填志愿意见的人是通常是父母。那在我们这个世代，其实有蛮高比例的父母是没有上大学的，他们之前最高的学历大概就是高中、高职或者是一些学院相关。阿公呢，他是师范学院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他帮忙我填的全部的大学跟科系他都并没有这么了解。那最后结果也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哦，有填到一个国立大学就不错了，那念什么你自己想办法，听起来没有特别好，但是也还是可以接受。你在当下当你是高中毕业生你要去念大学的时候，你并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对未来的连结。但比方说你站在30岁的世代，你往回看，你就会觉得这个时期其实是很重要的。从对啊，因为我从高中一路混啊玩啊玩到大学毕业，然后才开始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想法，要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在这个当下你很像是大梦初醒一样，那你其实会感觉到的彷徨是更严重的。因此我希望可以让你在高中甚至国中的时候就可以大概想一下自己以后想要发展的方向，甚至像在欧洲有很多高中生在考大学之前，他们会直接先去做一个壮游。那当然可能是欧洲他们要到其他国家，或者是要在其他国家之间旅游相对的容易，因为他们是一个大陆型国家。那父母呢通常就会让小孩去壮游一年，你在这一年好好想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再来决定你要念大学或者是你要念职业学校。那当然我们之后也许会聊到之前在台湾很红的议题是德国的职业学校跟大学体系是分得相当开的，那并不像前面讲的在台湾你好像去念职业学校就是在社会上在学校之中相较于升学班是被放弃的一群。那当然现在情况有比较改善，不过跟我读到的文献跟看到的一些节目上面说的德国其实是天壤之别。在高中时期呢，虽然混，但是在社团也是交了很多朋友，也学了很多。哦，对了，刚才我漏了风气自由这件事。所有前几志愿高中社团活动都特别活跃，因为学生需要投注在课业上的时间成本相对少，而且学生的思考与自由自主意识也很高，不管是抗议啊还是学运啊，这些事都特别兴盛。一感觉到学校有在高位者散发出的打压，学生很敏感，马上就会群起反抗。这是蛮有趣的。所以你有向往这些自由的话，以后自己要好好努力啊。这些事我是在上高中才发现的，好康先告诉你。至于在大学的混呢，跟高中有同有异， 但因为对于将来方向的未知而失去学习的动机这件事，高中跟大学是一致的。高中的时候，大人都会告诉你，认真念书，准备考试，等到考完了，考得好，就可以用你的分数去填你想要念的学校跟科系。依照他们的说法呢，大学联考像是一个终点，那大学毕业也像是一个终点。你先不要管其他的事情，先用尽全力到达终点再说。然后你走过了终点线，你就会发现，终点竟然是另外一个起点。而我，当时的我，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却马上又要开始另一段战斗。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个国家走向独立，并不是一个抵达成功的终点，而是迈向充满挑战的起点。我想面对这两种方向，在过程中的准备与心境会是完全不同的。你到入山口打个卡就要回家，跟你要登4000公尺的高山五日纵走，你所要准备的行李跟器材，甚至是你自己的体能，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法文系当然对于法文是十分迷惘的，除了要把这么艰难的语言在4年之内融会贯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另外就是融会贯通之后要干嘛，我想不出个结果，也就放弃了这个过程。在这里加一个小撇步，一旦遭遇学分保卫战，请提早应征系办攻读生。根据我的经验，教授平时可能会有一些跑腿啊、打杂的小忙让你帮，届时呢，看到你的处境，教授也会尽量从宽计分。那我有很多时候都是低空飞过，最后还是顺利毕了业。这件事当然非常的不好，这是在很差的状态中的下下之策。那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就是避免这样的灾难重演。不过现在回顾，你在大学你终究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比方说像那个时候李一晨跟李伟盛的妹妹在问他们两个哥哥要不要念大学这件事，因为他当时也是一个柔道的体保生，那两个哥哥一直觉得他应该要去念，虽然他当时说，但是我要去的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学，可能是一个私立学校，但是他们的想法我也非常认同，因为他们觉得你在大学你终究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那也会遇到这些不同人里面会有跟你家境或者是跟你的出身完全不同，甚至是他的才能啊都是也许特别厉害，或者是因为大学其实汇集了很多来自各方的人，那你在大学里面你会碰到这些人，学到了很多经验，这都是很宝贵的。就像我觉得也许之前走过的路并不是这么的顺利，但是这些过程其实都会变成你现在人生之中的一些养分，你总是可以把这些经验翻出来，只要你在当时也许不是在正路上，就算是在一些旁门左道，但是你蛮认真的去做这些事，最后这些经验都可以帮助你。那我在大学的日子除了课业之外当然也学了不少，在毕业前夕开始呢，做了第一份算是正职的工作，也因此延毕了一年。这个工作就是在学校里的露天咖啡店担任什么都做的员工。介绍我加入的就是中文系的同学梁传浩跟李一晨，他们也是从做咖啡到炒面啊、进货、备料、通包的一份子。店里的生意非常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店原本是加盟店，那老板学了流程、学了技术，找好供应商之后，就退了加盟，转变成自己的生意。那当然，原本的公司是蛮差劲的。举例来说，他们会逼迫加盟店用总公司的保酒乳， 那我们有时候要出咖，我们出咖啡会需要用到牛奶，他们叫我们用保酒乳。那这个保酒乳比鲜奶贵，而且口感风味还比较差，老板当时都会偷进鲜奶来用，那诸如此类的事情常常发生。退了加盟之后呢，当然营收更加出色，不过你却敌不过在校内有人眼红，因为当时这一个店是用招标的，那后来这个老板他就标不到使用权，所以只能黯然退场，到另外一间学校另起炉灶。这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非常现实的。那什么都碰的训练呢，也都起了我在餐饮业工作的一个开始。餐饮业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职业倦怠，那在工作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也有了第一次的职业倦怠，那这件事情就把我推向了台北。因为在高中跟大学办活动都有一些经验，那到台北就加入了朋友新开的活动行销公司，有策划跟执行过的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有不同的产业。那这间公司呢，最后是因为入不敷出而结束营业。其实要把创业的资本烧完比想象中的更快。那在这之后呢，我就到澎湖当兵，有一整年的时间可以沉浸下来思考，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时光。虽然说是思考了一整年，但是我退伍之后还是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我忘记在多小的时候开始喜欢汽车，喜欢机车，各种厂牌型号倒背如流，还会在网络上面搜寻图片，分门别类的存在电脑里，也会自己动手画一些自以为很帅的自创的帅车啊。那顺着这个想法，退伍之后就去找了一位刚开始崭露头角的重型机车的设计师，我希望可以拜师学艺。那学徒是不知心的，我可以另外找一个糊口的工作来养自己。这么浪漫而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踩死了，对方一头雾水，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后来还发现他的妈妈竟然是我的国中老师，就是把我发配边疆叫我不要打扰同学的那一位。最后是他们两母子一起劝退我，不要跟人家捣乱了。但是顺水推舟的呢，我当时找的糊口让我可以支撑我的很快就破灭的这个梦想的工作，就从兼差变成正职。